第三章，杨舒迪要在医院里照顾受伤的于敏，卓然并没有和他聊很久。挂断电话后，卓然先是陷入沉思，一段时间以后，他突然露出耐人寻味的笑容，自言自语道：有点意思。卓然没有和杨舒迪在电话里约下一次见面的时间，但他有种预感，杨舒迪很快还会打过来。但卓然判断出现了偏差，接连几天，杨舒迪和于敏都没有打电话过来。卓然没有多想，开始把心思用在自己的心理诊所上。心理诊所如果开业，光靠他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。他琢磨着再雇一个人做助理，可以帮他打打下手。招聘启事在网上几乎刚一发布，立刻便有一个名叫乔若琳的女人慕名而来。经过简单的考核，卓然决定将乔若琳留下，并不是因为她长得漂亮，而是她看起来比较精明能干，并且口才很好，又善于照顾人，对待工作也不挑肥拣瘦。相比美貌，卓然更看重品性。房子装修完毕，助理也雇到了，卓然的心理诊所正式开业。他把自己常用的工作号给了乔若琳，所有前来预约的人都由乔若琳把关并安排预约时间。诊所开业，作为卓然的好朋友，马如为肯定会来捧场。他说要帮卓然弄一个开业仪式，卓然只是淡淡地说没那个必要。当马如为见到卓然雇佣的助理乔若琳时，先是瞪大了眼睛，随后朝着乔若琳尴尬地笑了笑，之后他找了个时机把卓然拽进角落里数落道：
好你个卓然，我好不容易给你物色到一个条件很好的女人，你说你不见，结果你倒好，把人直接抓到身边做助理了，你小子还真有一套啊。
卓然听后微微蹙眉：
你说的相亲对象就是他，
你少跟我装糊涂啊，别告诉我这人是你随便雇的。
我是随便雇的。
你，我真是服了你了。行了，既然你都把人雇到家里了，就好好处吧。不过你这样做真不太地道，我之前都和人说不见面了。
听到马如为的话，卓然语气平淡地回应道：
你搞错了，我们俩只是简单的雇佣关系，我没想其他的。
马如为知道卓然的轴脾气，也不和他多理论。马如为刚走，乔若琳便过来找卓然：
老板，有人预约咨询，说之前找过你。
是叫杨树迪吧？
乔若琳笑着摇头：
是个女的，叫于敏。
卓然快速动了动耳朵，对乔若琳道：
行，约时间吧，我下午2点以后都可以。
好的，老板。
乔若琳笑着走开了。下午2点，卓然在咨询室里再次见到了于敏。乍见于敏，卓然颇感惊讶，眼前的于敏好像变了个人，脸色苍白，眼中毫无神韵，精神状态似乎差到了极点。于敏见到卓然后勉强挤出笑容，可笑容极尽苦涩。简单寒暄后，两人的聊天步入正题。
卓医生，杨舒迪这几天的精神状态更差了，整天神神叨叨的，我害怕他会出事。
于敏的话在卓然的意料之中，他并没有表现得多惊讶，回复道：
要想解决他的问题，得从他的过去入手。
像是受到了卓然的话的启发，于敏立刻说：
卓医生，关于杨舒迪的过去，我最近问到了一些信息。
什么信息？
我之前和你说过杨舒迪结过婚。
对，说过。
卓然点了点头。
我听周围的同事说，他和前妻在一起的时候，杨书迪帮他找过心理医生。
卓然微微睁大眼睛，这条信息果然重要，看来问题还是出在杨书迪身上。
所以我猜，
于敏有气无力地说，
他的精神问题应该和他前妻有关。
你还知道更具体的吗？卓然追问道。于敏微微点头，声音有些低沉地描述，
那个爆料信息给我的同事说，他前妻是一个很现实的女人，当时他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演员，他前妻嫌他没有出息，离开了他。如今他好不容易熬出了头，又赶上流量时代，演技派没有市场。
杨书迪所面临的也是大部分演技派演员的现状，卓然同情地点点头。
我有种不太好的预感。
于敏垂下眼睑，
以他现在的精神状态，以后恐怕要告别影坛了。
从于敏的表现来看，他是真的很爱杨树迪。卓然试着安慰他，
不会这么糟的，我帮你想想办法。
可怜他现在是什么问题都不知道。
应该是逆行性失忆症，此外还有一点应激性认知机能障碍和功能性神经紧张症。
啊，
卓然一面思考一面说。于敏不太理解这些专业词汇的意思，但隐约能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。
杨书迪当下的生活压力过大，负面情绪过多，大脑选择性地遗忘了一些之前不好的记忆，但他的潜意识却没有遗忘，所以他虽然失忆，却有异常的行为。我猜他身上的异常行为应该是受他前妻的影响。
那我呢？我又是怎么回事？
于敏投来既担忧又害怕的眼神。
我觉得你有可能是意识错乱。女性本来就是极容易受到心理暗示的群体，一个容易受到心理暗示的人也容易受到对方行为的影响。你老公的异常表现让你害怕，你无处发泄，反而因他的影响做出了和他一样的举动。这种案例我之前遇到过。
听到卓然的解释，于敏不由地睁大了眼睛。
我的问题能治好吗？
于敏露出担忧的神色。
你的问题好解决，主要是杨书迪。
听到卓然的话，于敏默默地叹了口气。就在他叹气的一瞬间，卓然突然想到一个能深入挖掘杨书迪精神问题的方法。卓然凝神思考了一阵，确认自己的方法可行，这才缓缓开口。
我想到一个好办法，或许会有帮助。
有一道光从于敏认真的眼神中射了出来。
什么办法？
卓然把自己的大概想法同于敏讲了一番，于敏听后，有些不太自信地眨了眨眼睛。
这样能行吗？
应该没问题，但得需要人配合，而且这个人还不能是你。
那应该找谁啊？
于敏自言自语似的说道。
没事，我有人选，你先回去，等我休息就行。
卓然所谓的人选指的就是乔若琳。当卓然把自己的想法同乔若琳讲了，乔若琳显得有些兴奋。
听起来就像拍电影似的。
你觉得自己能胜任吗？
乔若琳用力点头。
我能胜任，老板。
这个杨书迪有认知机能障碍，换句话说，他的行为不完全受意识控制，有一点危险。
那也没问题。
乔若琳笑道。
我是你的兵，老板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不上谁上呢？
听乔若琳这样说，卓然微微翘起嘴角。卓然随后便和杨书迪约了见面时间。
地点是在杨舒迪一个剧组拍摄地的休息室。于敏说，这是杨舒迪和他前妻分手的地方。按照预约好的时间，晚上十点，卓然和杨舒迪准时在休息室见面。两人在休息室坐好后，杨舒迪才道出心中疑惑。
卓医生，为什么在这里见面？
卓然露出神秘的笑容，从随身的公文包拿出一本画册递给杨舒迪。打开看看。杨舒迪接过画册，不解地问道，
这是什么？
里面有你想找的东西，但要很仔细很仔细地看才能找到。杨舒迪微微皱眉，打开画册，开始聚精会神地看了起来。画册中是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漩涡，杨舒迪一开始什么也没有发现，卓然在一旁温柔地提醒，
仔细地看，慢慢看。
有什么呢？杨舒迪看了好一会儿，渐渐地眼皮开始发沉，上下眼皮很不争气地搭在了一起。就在他眼睛完全闭上的一瞬间，卓然伸出手来，在他肩头上轻轻敲了敲，杨舒迪缓缓睁开眼睛。此时的他目光呆滞，整个人像是丢了魂一般。卓然见时机成熟，从一旁拿起一把菜刀，悄悄递到杨舒迪的手里。